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世界担心中国武器援俄。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受到普京接见，他说他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是为了强调两国双边关系的特殊性质和战略重要性。李尚福长期领导中国军队装备发展部，2018年曾因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重大交易而受到美国制裁。尽管中国外长秦刚公开承诺不会向俄罗斯出售军工及军民两用产品，但西方担心中俄秘密武器交易。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份美国泄密情报文件报道，在今天早些时候，中方就已经同意军援俄罗斯，并计划呢将军事物资伪装成民用产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表示，乌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俄军武器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电子元件产品来自中国。乌克兰政府已将中国手机厂商小米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名单，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中国防长俄罗斯之行的一举一动。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鲁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他的首次出访又是莫斯科。在此之前呢，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中共外交最高官员王毅和连任国家主席后的习近平都访问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紧要关头，中俄之间的频繁互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我来请教德国张俊华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官员频繁访问俄罗斯呢？
好的，首先呢，要谈这个问题的之前，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政策的总的设计来先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普京作为这个习近平的亲密的朋友，那就是说是应该这么说，是他现在在面临的一个困难时期。那么中国作为俄罗斯的朋友，就是说是肯定是要尽一切力量的，能帮就帮。当然这个帮助前提条件就是说是不损害中国的经济。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就是习近平在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所谓的平衡就是说一方面要帮助俄罗斯，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这个照顾到西方对这方面的事情的管控的程度。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是他必须考虑到，如果说违背了西方的一些就是说基本的规定的话，那么就会可能受到制裁。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尽量要避免的。所以呢这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这个矛盾状态就决定了，就是说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普京倒台啊，普京倒台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最大的条件就是说是可能这个就比如说他在乌克兰战场上就说是战败，那么这样的就是对他本身是很不利。另一方面就是他必须要分化美国跟欧洲，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必须对欧洲在有些方面有所表示。这个有所表示呢，这我也一会儿就要提到的。那么这次呢是正是从这一点来说，第一点我们要肯定的就是说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啊，习近平跟普京的关系是一种致密朋友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毅和李尚福两个人访问莫斯科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受到的普京的亲自的接见，这个都是说明这个关系的，就说是反映了这种紧密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反映的就是说俄罗斯对中国来自中国的帮助不自不得，所以呢普京呢就是说这方面特别重视。因为应该承认，即便俄罗斯从北朝鲜 从那个伊朗那边能得到武器，但是当时这些武器的质量并不怎么样。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分化美国和欧洲，他就必须对欧洲有所表示，这就体现在中国驻欧盟的大使这个傅聪的言论上，也就是说把这个中俄的关系说成是什么这个是一种修饰外交的这个修饰词。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也是客观的来说对俄罗斯并不利，俄罗斯并不喜欢这个这听到这种话。那么这次国防部长亲自去在他这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亲自去，那么这个本身也是对这个俯冲的言论的一种修补，也就是说最终是在寻找一种平衡。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觉得实际上呢，这里呢就是要说的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是支持俄罗斯是一个根本的态度，这里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怎么支持到就是说不至于中国被西方制裁，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在考虑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看到短短两个月之内，最高外交官王毅去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了，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又去了。李尚福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受到美国的制裁？他此刻去俄罗斯做什么呢？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问号了。请教台湾鲁斯宾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新任国防部长的这一次首次出访呢？
是李尚福，他是中国里面军方就大约是三号第四号人物左右。那他之所以被美国制裁，是因为他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是他主导了中国向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跟苏-35战机的这一笔的这个军售案，这主要是李尚福主导，所以这次李尚福去，而且他是新任国防部长就已经去莫斯科，足以可见就是习近平对他的信任。而且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李尚福他在抵达莫斯科以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那个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进行最高戒备状态。那他这个最高戒备状态就是俄罗斯叫突击检查，这个就是为了去迎合李尚福的到访。那这样子的动作完全是可以看作说，就是俄罗斯本身已经决心就是要跟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密切的这个军事上的技术的合作，比如说像是一些卫星情报共享。我们现在知道说，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已经在开始用北斗卫星格罗纳斯这个卫星系统，已经在透过这个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一个融合。再来就是对中国来讲，现在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实力在扩展，然后美菲举行了那个联合军演，然后美国国务卿那个布林肯又去了越南，所以中国李尚福，所以这个也可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李尚福抵达莫斯科，代表说中国他的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虽然说表面上是中立，但是私下他这个中立其实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中立，就是你一定还是要偏向俄罗斯这一边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姿态很明显可以看出，就是中国已经在向世界宣布说他准同盟等级，就是这种一种战略全面绝对性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确定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透过这个俄罗斯对太平洋舰队这个突击检查，可以说明因为太平洋舰队在远东，所以这也可以宣示说俄罗斯打算跟中国共同的在整个印太亚太地区，就是来中俄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协作，目前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评为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俄罗斯造势。那这个社评是这样说的两国外交关系好，双边关系好，那么军事关系也一定会好。好的，那看起来呢是为这个李尚福访问俄罗斯造势。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的这个看法。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首先呢是张展增上四张展增上四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节目在 Twitter 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他说总加速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心动邪恶轴心集团已经形成，内忧外患就是发动战争转移矛盾，这在现代社会就是一条死路，圆了小粉红俄粉黄俄孝子的心意。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当今美中发展成了对立对峙对抗的世界两极，习共普俄组成一体，习共主导，普俄策应，习共主子，普俄副手啊，这个中俄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不是结盟胜似结盟，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互为犄角背靠背，以乌克兰和台湾为切入点，对抗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另外一位叫苏银，他说美国整天疑神疑鬼，精神错乱了吧，中国飞个鸟到别的国家，估计都得猜想鸟的肚子里是不是有微型武器啊。我们这位网友发表的意见很有意思，那么是不是这里有武器交易或者是秘密武器交易，我们看下面。世界最担心的呢就是中俄秘密武器交易。中国外长秦刚最近在会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时候做出公开承诺，说北京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用及军民两用产品，但是北约和欧洲不放心。我来请教张博士，美国和欧洲对于中国的担心有没有必要，有没有理由呢？
这个担心完全是有必要的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从共产党的这个它的运作的本质上来说，就是有很多是黑手党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跟地下党是这个是类似。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惊奇，就是说他很多那些当初的就是在前段时间的军民两用的武器也好，其他的装备也好，就通过是通过比如说香港的黑社会，通过一些皮包公司，就是说是运作的。那么这些做法，这跟一般的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正常政府的运作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这点来说，这种担心就也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从那个美国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个秘密情报来说，这个情报当然这还是来自俄罗斯，就说是中央军委在二月份就批准了，就说是允许就中国就是说是向俄罗斯出口那个就是说是致命的武器。那么这个批准本身就说明，就说是一个已经有这个意向，只不过就是说当初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比如说在听到这个在分享这个消息之后，就对中国明确的提出了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呢，应该这么说，从那个时候提出到现在这段时间来看还是有效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警告，才使得中国不敢，或者说不至于到公开的，就是说是用大批的这个是出口大批的致命的武器。这样呢，就是说是但是呢，这并不能保证今后到底怎么样。那么刚才那个刚才我们这位研究员就是鲁斯宾先生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一年战争一年多这个时间，这个中国已经对俄罗斯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比如说现在这个卫星图片的这方面的这个信息，现在正跟俄罗斯的这个就是说导航的，就是说是两个导航的这个系统的就是说融合，这些都是对军事上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这点是肯定的，习近平一直也在考虑，就是说他对俄罗斯的承诺必须是有代价的。那么他这个现在在对这个欧洲呢，也必须做一个公开的承诺，所谓公开承诺就是说是不会向 俄罗斯提供军用和民用两用产品。那么这点来说呢，就是说是这种承诺也必须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所谓的代价就是说使得俄罗斯并不是很痛快的能得到所有的希望得到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我觉得这次那个这个国防部长去的目的呢，就是说寻找一些就是说能够补偿这样一个缺陷的一些机会渠道。那么这个呢，我想这些渠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肯定也是台下的这个操作的，不可能是台面上操作的。这一点呢，我想应该各方面都明白。
好的。那么不但美国和欧洲有这种担心，乌克兰战争的当事一方乌克兰当局呢，最近表示乌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俄军武器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件，中国手机厂商小米也被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名单。我来请教鲁先生，中俄山水相连，又具有相同的地缘政治利益，观察人士相信中国军援俄罗斯是必然的，那您如何评估中俄之间的武器交易呢？
目前俄罗斯跟中国，在我看来，目前双方的军事合作更加是体现在像我刚刚说的卫星情报分享，还有这个共同研发高科技技术这两方面的合作，这个是中俄目前比较能做到的。那至于说秘密军援，这个怎么看待秘密军援这件事情，就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就是看乌克兰他那个国家那个反腐败情报局的那个数据嘛，他目前是只有小米公司有上榜。那小米公司它主要是卖电子原子军，那这个对其实俄军目前在前线的帮助我觉得是相当有限。那第二个就是看待说目前俄罗斯跟中国双方现在第一季度的这个最新的贸易数据有没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些东西。那目前看下来俄中双方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确实有立即增加了 39%， 就是说习近平跟普丁会完面以后增加了 39%， 但是这个 39% 里面大部分的数据是咖啡研磨机跟电视，那比较少那种这当然你说咖啡研磨机跟电视有没有办法伪装成什么民用品、军用品，我觉得是比较难。所以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正在跟欧盟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正在努力的跟欧盟搞好一个关系，所以是否要撕破脸跟欧盟又是一回事。然后再来就是即使中国有那个心想要秘密军援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的一些态势，但是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前线最缺的跟乌克兰一样，就最缺的是弹药炮弹。可是目前俄罗斯每一天在乌克兰使用的炮弹弹药每一天是数万枚甚至是10万枚以上的这个弹药量。所以如果你中国要帮助俄罗斯，第一点你肯定是要帮助俄罗斯最大的需要的东西就是炮弹，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炮弹是数万枚以上，那你在中国境内你要生产，那我刚刚说炮弹主要是说152毫米的这个榴弹炮弹药，你152毫米的榴弹炮弹药数万枚以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什么东北那边的一个重工业地带去开辟几个生产线去发展这些炮弹，第一你需要时间，第二点你动作规模那么大，是不是美方或者是日韩的那个盟友卫星会拍到你做这些动作，然后你要怎么运到乌克兰那边去？因为你中国俄罗斯虽然是接壤的，但是你要怎么去交付这么庞大的弹药？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数万枚炮弹只够俄罗斯一天使用，所以即使中国有意愿想要秘密军援，其实能发挥的也比较有限。所以目前看下来，就是中俄之间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军事技术合作部分。然后我要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中俄之间目前的军事技术合作的高峰期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俄罗斯普丁总统宣布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飞弹攻击预警雷达系统，这样的系统会全面的增强了这个中国的防空跟预警能力，那这个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现在李尚福去了莫斯科，是不是要讨论更多更现代化的这个俄罗斯技术的转让？我觉得是有可能，目前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
好的，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友，他们大量的听众观众，他们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就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捞赞， 他说中俄频繁外交军事访问就是演戏给美国看，创造非典型性质的剧场版，让美国猜猜猜也猜不透。另外一个故事童话说中国一直在援助俄罗斯，美国也知道，但美国你敢公开和中国撕破脸吗？这个叫香参 CC， 他说中俄走近后，中国舆论对俄罗斯非常宽容，俄罗斯媒体是少有的可以在中国直接发布新闻的外国媒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有很多中国人洗白，甚至有的中国人还抨击被侵略的乌克兰，乌克兰有民间团体去香港，中国人立马谴责乌克兰支持港独，俄罗斯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支持印度，却很少引发中国人的反对。好，这是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大量网友还有一些评论，我给大家也选读一些。这位叫 The Ballad， 这位网友呢，他说世界既不担心中国军援俄罗斯，也不鼓励中国军援俄罗斯，世界上只希望如果中国军援了俄罗斯，你就大大方方名正言顺像个爷们儿一样站出来承认，别非得等全世界抓出来才敢承认。另外一位叫 ZYP， 他说放心，真的援助武器了，就算不说到时候战线也会证明一切，其实他是说战场也会证明一切，凭什么美国就能光明正大援助乌克兰，而中国凭什么就不能援助俄罗斯呢？好，这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下面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北京早有迹象要向俄罗斯提供军援，最高外交官王毅曾公开质问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傅雷利，他说王毅说啊，欧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呢？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位网友的问题。中国官媒表示，王毅呢把傅雷利问的是哑口无言。我来请教张博士，我们姑且不论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的这个国际事务水平和中国官媒是不是如实报道，单就王毅的问题，张博士您如何回应？
首先就是说王毅是不是这么提的，那我本身就是做怀疑，因为这反映出就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基本常识是到了零点啊，是负点的，那就是说是很可笑的，是自己在嘲笑自己。为什么自己在嘲笑自己呢？首先毛泽东早就说过，就是说所有战争都有正义的和非正义之分，那么你侵略战争也或者说战争也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分，那么从这点来说，就我如果王毅这么说，就等于是把日本1937年侵略中国说成是仅仅是日本跟中国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么如果不是侵略战争，就等于否定了当初美国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到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那么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水平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那么但是我想我自己想象就是说王毅好像不太敢这么提这种愚蠢的问题。当然至于中国的媒体来就是说来支持这个问题，那本身说明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媒体这些宣传部的人本身是脑子有问题了啊，他就是对历史的根本的就是说是战争的这根本的性质就是说一概否认了，就没有所谓的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也没有所谓的侵略战争和被侵略的战争。
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呢这个中国很多中国人民啊，很多中国民众以及中国官员都在这样说，说这个国际关系就是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那么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这方面呢，中俄友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呢这个 中俄友好应该理直气壮，但是国际上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呢，中俄友好如果你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是大非侵略与反侵略这个战争面前呢，如果你要是只讲利益不讲是非，那势必要走到邪路上去。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一点呢，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终是坚持就是维持二战以后的国际法、国际规则。那么从这点来说，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本身就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国际法，违背了这些最基本的国际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还要去保护一个这样一个邻居吗？那么我说的就是说是你跟俄罗斯好，就是说是作为从地域角度来看，就是说是要有一个和平的，就是说是互爱的邻居，这是可以理解。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说在这个就是违背国际法的前提下，去跟一个邻国保持友好的关系，那就本身就成了一个帮凶了。
好的，那么事实就摆在那里，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援助乌克兰，而与俄罗斯沆瀣一气的国家呢，只能偷偷摸摸地跟俄罗斯暗通款曲，就连伊朗和朝鲜都不敢公开承认卖武器给俄罗斯，何况中国？那么请教鲁先生，现在中国防长公开访问莫斯科，中国会不会突破美欧的底线，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我是指秘密的这样的交易呢？
对，是，根据我这边看到的消息，李尚福这次访问俄罗斯，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之前习近平跟普丁所谈到的中俄高阶军事技术合作，就是共同研发高科技武器，还有这个俄罗斯释放一部分的军事技术给这个中国，比如说中国目前海军还有一些它一些短板的问题，它还是需要仰赖俄罗斯一些部分，还有一些防空系统等等，这两就是目前看起来中俄间着重谈的是这一点。然后这次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三天，他第一天谈完跟普丁谈完之后，他后面的行程几乎都是去参观俄罗斯的军事院校，做一些这个交流等等。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所谓的，就比较少这个秘密军援提到这部分，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看乌克兰那边提供的资料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我刚刚说太平洋舰队，就是李尚福在抵达俄罗斯之前，俄罗斯宣布太平洋舰队最高戒备状态。这个俄方那边有一个军事说法，他们有人是说这个动作有可能代表说，如果未来中国他发动对台湾的这个军事行动战争的话，俄罗斯可能太平洋舰队会去援助中国，比如说他在那个亚太第一岛链这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去帮中国海军去卡一个位置，然后这样子可以让中国更多的海军浓缩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在南海，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威胁，包括对这个日本，包括对菲律宾。因为日本现在俄罗斯可能如果太平洋舰队介入的话，等于说将来对付这个第一岛链的不是只有中国，还有俄罗斯。所以目前这个李尚福感觉他这次访问俄罗斯是整个战略性的一个动作，比较双方谈的具体的那个焦点是在地缘政治上，就是俄罗斯跟中国想要共同这个还是维持这个抗美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议题，但乌克兰议题琢磨相对还比较少。
好的，那么鲁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问题问您。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援助啊乌克兰的国家光明正大、堂而皇之，但是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国家呢，谁都是偷偷摸摸，不敢承认。鲁先生，这是为什么？
现在俄罗斯是全世界，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伊朗跟朝鲜，俄罗斯现在遭受是13000多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3000多项制裁，这个数字是朝鲜的好像是几十倍以上，也是伊朗的几百倍以上，几十倍还是几百倍我忘记那个数，但基本现在是这个地球上受到最严厉制裁的就是俄罗斯，也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过最严重的制裁的国家。所以只要有现在基本上现在制裁就是说，只要有任何国家你跟俄罗斯有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任何一点点的动作，你就会带来 一个很严重的全面性毁灭性的一个制裁，所以就连伊朗跟朝鲜都不敢公开承认。我们要知道，是伊朗跟朝鲜，它也是受到美方制裁的国家，却他们连他们都不敢，所以足以可见你俄罗斯这个，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 Toyota 什么这个国外外资汽车厂商全部退出了，然后是中国的什么哈佛，它中国国产的汽车厂商进驻俄罗斯的厂，比如说 Toyota 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个汽车工厂，现在被中国的汽车厂商给整个接收了。然后俄罗斯现在整个国家，它不能用美元结算，它现在在用人民币结算，就是整个俄罗斯现在整个国家走向一个人民币化的节奏。所以，中国当然是乐见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跟俄罗斯有一丁点这方面的一个公开承认的话，中国这个仰赖世界贸易的一个国家，它可能会遭，像人民币也会遭到毁灭性的一个风险。所以目前看起来，中国应该是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好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这样，我用我们聊天室里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于四郎，他说应该从中共能得到什么来看中国援俄这件事，当然不会是为了得到俄罗斯的友谊了。中共比较像是把普京把中俄合作无上限的契约内容抖出来，那才是习近平的噩梦。乡绅 CG 啊，他说，俄罗斯普京政权被灭，民主自俄罗斯上了台，就等于全球独裁者联盟少了一个支柱。自俄、叙利亚、中亚五国独裁者肯定就完的啊，对不起啊，白俄、叙利亚、中亚五国独裁者肯定就完蛋了。土耳其、伊朗人民也会被启发，对中国内卫可不是好事。毕竟当年引发六四学运的原因，也是东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Eliot 路易斯，他说：“美国公然不断军援台湾，给台湾武器。美国要求中国不能有意见，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军援俄罗斯，美国却一直担心你不能做，只有我可以做，你不能反对，你即使没有做。”我也会担心。好的，我们最后这位网友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们时间没有了，下一次，我们争取呢还要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请专家回应您的看法吧。我们感谢张俊华博士和鲁思斌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啊。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